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啊。今天我们满福教会的查经班还在继续，我们这个查经班呢是每个星期五的晚上8点钟开始，目前都是在网上。和大家说过，有加拿大来，有国内好几个地方年轻的传道人同工啊，还有美国别处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切磋，很有意思的。我们周二的晚上呢还有一个比较福音性的查经班，那圣经慢慢一点点读过去呢，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啊。所以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呢，你只要能够上网啊，我们很欢迎你参加。你可以把你的联络方式呢留在我们的留言电话里边，我们就会有同工联络你。现在呢这个疫情还看不见头啊，以前教会正常的聚会方式呢还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够完全的恢复，但是网上有网上的好处，网上一样可以交好朋友啊，一样可以信耶稣。所以听众朋友，您要是礼拜二的晚上礼拜五的晚上有空，真的不妨联络我们。电话再说一遍啊，281-968-1788，或者到我们的网上留言也可以， MCC 满福华人教会啊， MCC home H-O-M-E 点 O-R-G。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别人跟你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你到教会去啊要看主不要看人，意思就是说呢人都是不完全的啊，我们信呢是信主啊，而教会是人组成的，教会一定有很多的不完全，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个人这样那个人那样而跌倒，不值得的。这话其实只对一半，因为第一，你叫我不要看人看主，主在哪里啊？你们基督教的教会连个偶像都没有是吧？还有呢，第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刚好反过来，你不但要看主啊，更要看人。比如我们现在查的这个路加福音最后几章，克西马尼园里面呢，其实发生了好多精彩的事情，都给忽略掉了。那一天晚上，卖主的犹大领了一群人，拿着棍棒、灯笼、火把来捉拿耶稣。那门徒这边那个人的表现可热闹了。因为之前主才对他们说呢，你们没有钱囊的现在可以带着钱囊啊，没有刀呢你甚至可以卖衣服去买刀。门徒说、哦、主啊看到这里有两把刀，主说够了。那当时这么多人来捉拿耶稣，门徒一看圣经说光景不好，有一个小子就拿起刀就砍了，把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给砍掉了。他觉得这个做法肯定是没错的，因为主耶稣才告诉我们可以买刀嘛，那买了刀不用干什么呢？结果没想到呢，主耶稣还真的就是用这个机会要给他们上一课。主其实并没有要他们这样做啊，门徒完全误会了主的意思。主耶稣一伸手呢，把那个人削下来的右耳朵给他装回去了。然后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重点应该是看说主耶稣自己怎么处理这个状况，如果不是用刀去砍的话啊，这个叫做不但要看人呐、啊、更要看主，是不是？然后主自己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哎，这句话呢也是值得我们玩味的啊，到什么地步？那难道还有不到这个地步还不由着他们吗？是不是？他这个话主要指着什么讲？什么叫做到了这个地步就由着他们？在我们身上怎么用？讲了那么多，我们有没有什么标准？有没有什么规矩可以让我们依循的？徐悦，那你觉得怎么办？不砍的话那怎么办？
查经的时候如果有墓道，有一个许多墓道友的话，你就很容易会
为转变，因为你觉得慕道友话语之间要么对主不敬啊，或者或者对基督徒基督教的历史，有些时候甚至都不是扭曲，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如果一个慕道友他不是说仅仅的好像很客客气气的不愿意伤害你们的情感的话，就是说他比较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的话，就很容易会你听了以后会不舒服的话，就这种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就会发刀。
那怎么办呢？就到了这个地步由着他去，就什么地步呢？这
那就由着他呗，
由着他。
小谢，你家里
每个礼拜在传福音，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啊？有没有什么领受？就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段时间讲就是我是拿刀那个。
没有，我不是 general 的这个感受。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难免的，就许多人都会这样。
那是好多年前，然后许愿他们还出城了，然后回来以后发现我把人已经砍了。
你砍了人了。
你就让他砍完了以后呢，好像对传福音反而更有好处。我感觉耶稣向来是被人砍完之后以后，你看钉上了十字架，就众人就归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实际上有些人他可以在言语上得胜，在这个过程中圣灵就在那里面做工。
那他这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传道是要人家听，你就把人家的耳朵给砍了，你疼得要死，听不进去了。小丸子老师，你有什么话要说？
说这个话的时机是在他们砍了他耳朵之后呀，所以神没有说直接叫你不砍呀。
好，但主要是别福音书也动刀的必死于刀下，收刀入鞘。
但是你会有代价，因为我们不是完美的嘛。那我们在辩论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是我们话越多，我们的漏洞也很大，就是说我们被攻击的东西，就比如说你跟人家任何辩一个东西，人家可能在某些方面就比如说人家跟我辩幼儿园，人家是辩不过我，人家跟我辩个别的马上就不行。在这些东西就是你一定会有砍不过人家的地方的，那你跟人家对砍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叶班长，你有什么心得？你有这么多福音的传福音的经验，
那个什么黑暗掌权了，这个标准怎么把握？就是说我们得有点分寸，有的时候真的黑暗掌权了。比如说你要说到这个传福音哈，你得努力一点。你听下来感觉这个人呢，他不是他真的不对神好像有个那种拒之千里那个意思，但是他说话不好听，
对，
哎，能感觉到他是这种无知糊涂。他会东一句西一句乱说，那这个时候你要努力的去怎么样跟他想办法，给他讲明白这个福音。但是有一些呢，你就赶紧闪，是什么闪呢？
怎么闪？
他上来他就我祖宗八代都是信佛的。还有一次我就直接碰到一个法轮功啊。法轮功啊，他不但他不听你的，他还试图来劝说你，觉得你挺热心的，你要是加入我们法轮功的话，可能还是对我们
网罗人才是
吧？对，像类似这种就叫黑暗掌权。知道这个黑暗掌权的，不是说黑暗在我们心里掌权了，是黑暗在他心里掌权了。你如果发现黑暗在他心里掌权了，那你就撤。你也不知道哪一天还会有机会，但至少这个时候，他真的像这一类人的话，说的那么铿锵有力，他不但不听你的，他还试图来劝你，那他这个人是被黑暗掌权了，你撤就行了，没错。至少今天是没机会了，绝对没机会了，由他们吧。
这个也有道理。Yeah, 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记得的一件事，实际上这东西都讲讲很容易啊，尤其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真的是没这个耐心啊。基督徒要记得一点，就是主耶稣是已经复活了啊，主耶稣是已经得胜了，已经坐在父的右边呐、等待仇敌做他的矫正。门徒那个时候虽然不清楚啊，但是后来他们应该也都清楚了，我们现在也应当有这样的清楚，就是说辩论上谁得了胜这种事情啊，对我们来讲呢、它真的不是这么重要，不值得你去砍他的耳朵，砍到他真的痛他都没办法听了。你如果能够站在羔羊已经得胜的这个立场，那就比较容易知道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很多时候也就是一笑置之，对吧？而且他如果还愿意来跟你辩，他还跟你讲话，这还不错。他也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他跟你较真儿，他就是个杠精，那你就别理他，我们再转到别的地方去嘛，对不对？ 同时我们基督徒也要谦卑一点啊，因为如果不是讲到圣经的真理，只是旁边一些相关的事情，那么当别人提反对意见的时候，你不要随便拔刀啊，因为常常别人说的那些东西也不真的是没道理啊。像我们感恩节刚过，以前在实体聚会的时候呢，有许多的传道人都会拿这个头一个感恩节的故事作为福音的素材。那你三四十年以前这样做呢，对中国来的同胞蛮有效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于美国的历史呢比较生疏，只晓得个大概，不知道细节。那基督徒讲这个感恩节呢，就是说那些清教徒啊，死的死，病的病，但是第一年的收成之后呢，去了明年的种子，那过冬的粮食刚刚好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感谢上帝的这个筵席啊，那还请了对他们友善的印第安人来。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的重点是在于他们在那样艰难的情况里边啊，而且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悲剧的情况里面呢，还能够感谢上帝，这是他们的信心，这是他们的可佩之处。但是现在历史的资料越来越多，而且各家各方的讲法呢也是互不相让啊，所以你讲的正开心呢，很可能就会有人跟你下不了台。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讲，我忘了是在哪个城了，然后底下就坐了一个中学生，他马上就发表意见，他说不是那个感恩节呢，这些人是为了感谢印第安人而有的，不是感谢上帝而有的。那当时这种政治正确的教导啊，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如火如荼，但是的确已经在学校里面是拿来作为给学生洗脑的工具。那这个年轻的朋友他的中文也很好，他还听得懂，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年纪大，我的确可以倚老卖老呢，就是一刀给他砍下去。我当时也是这么做的，我还有点尝试呢，没有去当众驳斥他，我只笑笑说，哦，你们在学校是这么教的，就算是把那个场面盖住了。但要是今天的话呢，我可能就会同意他，因为那个历史的事实是这些五月花号的人呢，的确受到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教导他们怎么种这种花不溜秋的苞谷，还有一些别的求生的技能啊。他们既然是有一个宴会，又把印第安人请来，那当然也是表示他们在感谢印第安人，这个说法一点都没有错啊。我们实在犯不着去维护那一些我们也不认识的英国人的啊，清教徒的被后来的基督徒打造起来的高尚大的形象，因此觉得别人说他们不是在感谢上帝而是感谢印第安人呢，就有损啊这些人的见证。不不不，我们可以说他当然也是在感谢印第安人，不过你要这些人不感谢上帝啊，那可能比较我们不感谢上帝更难，因为那群人的确是相当虔诚的人，这是没有话讲的。不过呢，我们要是再深究下去啊，所挖出来的东西就不见得是这么好看啦。因为当时除了与他们友好的印第安人，还有一些与他们为敌的印第安人呐。这些清教徒的确在 Plymouth 他们那个 plantation 那个地方啊，杀了一个印第安人的人头，把他挂在杆子上，警告别的印第安人别来欺负他。这比彼得削人家的耳朵要严重太多了，单是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它捧得过高啊。因为当时他们把这个事情，他们写信回到荷兰，因为五月花号只带来了一部分人嘛，啊，教会还有相当多的人是在荷兰，那里的教会领袖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也是相当不以为然呐，觉得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也就是说我们在拿这些历史人物啊，不是圣经人物，而是欧洲基督教历史上的人物来作为范本，作为榜样的时候呢，最好事先多做点功课啊，不要就是在这个微信上看看别的基督徒写的啊， 觉得写得很好，很受感动，你就拿来用。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多方面的，在我们去从第一手的资料里边，或者绝对可靠的详实的资料里边去花功夫学习之前呐、讲话别太有把握啊。坐着听的很多学问比我们好，而且他们在读的时候，他不是像基督徒只读那个我们喜欢读的啊，听起来好听的，说基督徒好话的史料。同时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说人心也是挺复杂的啊。有一句话叫做近乡情更怯，很多的慕道友都有这个状况。他知道自己在慢慢的向主靠近的时候，他心里面残余的一些问题啊，他也希望拿出来理理干净，亮一亮啊，不见得是要跟你作对，他是盼望啊你能够给他澄清。要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呢也没关系。所以尤其在带查经的时候，福音性的查经呢，我是比较喜欢，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自己一定要先预备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给大家也看一看。因为一看的情势不好呢，我们就跳到下一题去，好不好？因为再吵下去没意思，总有人要砍掉另外一个人的耳朵，这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对不对？当时门徒不知道，但是显然这里边有很多人呢、以后是非信不可的，包括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对不对？主耶稣亲手把他医好了，你到后来福音传开了，你叫他怎么去不信啊？就是说他这个信不信不在乎目前你觉得光景好不好啊，目前是不是黑暗掌权，但是神的恩典能力比这些人的脑袋都大，比他的嘴巴也大。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可以放在心里面的话呢，就比较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刚才谁讲的，小丸子讲的，这我们话越多呢就越会显出漏洞来。
你看那些法利赛人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是要鼓动他，
希望他说话啊，人家就怕你不说话。比较聪明的慕道友他也会这样子啊，所以你越顺着他去讲呢，你正好掉在那个网络里，因为没什么好讲。他来了，他根本不是来信主的，他就是来找茬的，或者他就是他已经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信仰。那这时候你轻描淡写把他弄过去，或者你保持你很好的风度，保持你很好的爱心，有的时候是更有效啊，而不要只是说在言语上能够得胜啊，不是特别特别的上之策。尽管圣经也劝我们呢，要在真道上呢，能够为真道争辩的，能够驳倒那些乱讲的人，这也是对，但是往往我们的情绪一上来啊，那真的就是用刀砍。
那这一段记载也还没写完啊，除了看主耶稣医这个人的耳朵之外，还要看耶稣怎么 handle 这个事情。光景虽然不好啊，耶稣虽然说这个由他们吧，可是耶稣说话不说话？说话，他不是就完全不说话，这时候他反而说话。
他说这个什么话呢？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守殿官啊，这个是犹大去见的，对不对？并长老啊，他们的长老也来，所以他们的公会里边的成员。公会这个房子是在圣殿的墙上，很气派的啊！一共有71个位置，大祭司坐在正中间呢。他受审的时候，那是非得有点胆识不行，要不然你光到了这个排场里面，你都给吓坏了。
这时候当然还没到那儿去，这时候还在园子里边，黑不溜秋的。
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什么呢？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然后他加了一句，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不需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耶稣讲的话好不好，讲的对不对，讲的太好，讲的太对了。问题是说我们到那个时候就讲不出这种话，他不是要你不讲话，尽管黑暗掌权了，你还是可以讲话的，对吧？比如说包括在登山宝训里面，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还是有人打你的左脸，先打哪一个就不知道，看那个人是不是个左撇子了啊。但是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打我，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说啊，那这样怎么行，人家要你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两里，并不表示第二里路你们不能够聊天啊，对不对？尽管黑暗掌权了，由他们吧，但是难道耶稣不能说话吗？耶稣可以说话，
耶稣说的话，在这种情况说的话，往往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呢？他是为自己辩白呢，还是要对方去反省？是哪一个？都有。有一个很好的读圣经的办法，就是把耶稣所有的问题你都给他写下来，只要看见这个标点符号是问号的，你就把它记下来。知道耶稣会问问题啊，旧约里面耶和华那可是会问问题啊，我们查耶利米书里面也看见了好多好多的问题问号，对不对？当他这样一问你的时候呢，真的就是问到点上。耶稣要大家看的，包括门徒，包括来抓他的人，今天晚上有点奇怪，呵呵呵，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抓我，对不对？你现在来抓我，而且带着刀棒来下手拿我，如同拿强盗，这里边道理在哪里？是不是？不管你是不是祭司长了，你哪怕是一个跟着来的兵丁，听到这个问题会不会有印象啊？你肯定有印象，他讲的有道理，这问题扎心扎的疼啊。为什么你们为什么选这个时候这样来做？然后耶稣问完了，给他们答案，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这是第一层的答案。第二呢，在你们的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黑暗掌权了啊，看起来是你们来抓我啊，其实你们是被黑暗所抓住的一群，黑暗掌权了，你们是这个黑暗的棋子，对不对？
我们回头看看自己，不正是这么回事吗？以前我们问问题，查经班的时候就拼命的问问题，然后不管人家答的是什么，我们都认为人家答不出来，我得意的不得了，我问的问题他们都答不出来。你看有多少基督徒做见证会讲这句话，其实不是人家答不出来，你听不见，你的心你的耳朵通通都给黑暗蒙蔽了，你里头没有从天上来的光照啊。主耶稣的话讲，一个人里面的光若是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在这时候啊，你别去砍他，你砍掉他两个耳朵，他还在那个黑暗里头。但是主耶稣他会把真相点出来，而且他就停在那里。他说话的重点不在乎要说服你，他是给你反省、悔改、信他的机会。他是真理，他不是真理的辩护律师啊，真理不需要辩护律师，我们也不需要做真理的辩护律师。真理那光景很好，光景没有不好，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值得去想一想啊。每次读到这段圣经呢，因为太紧张了，而且这个情节已经知道很多了，我们就往往没有停下来说，哎呦，如果我在那个时刻我会怎么办？我砍不砍？然后我就这样让人家抓吗？你看耶稣所说的这个话好厉害，好厉害！以后保罗不就有这个本事吗？对不对？他每次在公会里面答话的时候，哦，讲出来的话没人敢回答。
可能读的时间长了之后，就把它当作比较平常，就很快就过去了，也没仔细去想这个。
这个问题，对对。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确实挺迷惑的时候，挺。这个心情应该是比较复杂，这个门徒他们有一点思想的，就是我也没答案，但是我就觉得前面那个祷告的时候睡着的，因为我们祷告也是就是说了很多，经常有很多这个关于这个题目在讲，也知道就是祷告就是你把你最真实的最简单最直接的话告诉主就行了。但另外一方面就有时候就好像我天天也都是这些话，我就很难再去更近身的一步去想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耶稣就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好像你祷告了就可以避免你进入迷惑，你不祷告就迷惑。我觉得我现在就挺迷惑的。
其实他这个话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单单为了这个不要入了迷惑而祷告，你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与主一同代求，对不对？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主告诉你说现在是会入迷惑的时候，现在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你至少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
嗯嗯，
对对
对，
这个话里面它有它的答案。那盼望弟兄姐妹真的读圣经，你可以很仔细很仔细的去入戏，你就到了当时的情景，你可以祷告主耶稣把你带回到当天晚上，你在里面留着，在这里面留着，每一个情节你就拒绝很快的跳过去，好好的留在那里，那可以学到好多的东西。所以使徒啊不是一天造成的， 也不是说圣灵降下来他们就有了能力，整个人都变了，不，他们经历的这些事情，他们是一分钟一分钟过去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迷惑、自己的失败有深刻的认识，但是同时呢，他们里面的东西就一点一点长起来。那我们可以借着读圣经呢，有一样的功效，尽管这个可能比例上要差很多啊，但是真的是可以有一样的功效，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成长。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再说一次，听众朋友，欢迎您在礼拜二的晚上或者是礼拜五的晚上呢，参加我们满福教会的网上查经班，请打电话281-968-1788，留下您的联络方式，我们就会和您联络的。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